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主，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会遇见许多不同的难题，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当中，我们看见主有你所赐下的朋友，有你所赐下的天使在我们周围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开始我要说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史实，这是小说家罗贯中写的一段，他是在写这个余量情节。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对这一段都蛮熟的，就是孔明三气周瑜，气到最后周瑜吐血，最后他在他临死之前的时候，他仰天长叹，他说既生瑜何生亮，然后36岁就死了。这当然不是事实，可是罗贯中在这个小说里面，他很表现出了一个人性当中常常碰到的一个弱点，就是一时瑜亮的人，那个做瑜的人很痛苦，做亮的人比较开心，反正我就是比你高一点，所以我不用太嫉妒你。可是那个做鱼的人，那个人就感觉上他比较痛苦，因为他怎么努力怎么认真，常常还是觉得在他前面有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们家会有一对姐妹，他们两个人其实感情还不错，可是他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都已经这么认真了，我都已经为教会服侍这么多了，可是为什么大家的眼光都还是放在另外那个姐妹身上，为什么我要跟他在同一个教会？我就觉得真可惜，他们两个人之间有那个余量情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比我们好，而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常常成为我们自己的苦读的时候，很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扫罗。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王，当大卫战胜了哥利亚的时候，这可以说是大卫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他一开始本来只是一个乡下牧羊的一个小孩子，可是一夕之间他就变成了英雄人物。人家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人红是非多。大卫出了名之后，有很多人很爱慕他，很多人很欣赏他，但是却有人也很讨厌他，其中最讨厌他的人就是他的老板扫罗。照道理，身为扫罗手下的一员猛将，扫罗应该要喜欢他才对，可是我们发现扫罗却非常的讨厌他。因为一个原因，当大卫打胜仗回去的时候，城里面的人出来迎接他，妇女们载歌载舞的唱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打死万。这扫罗一听之后，心里就没松口，你说我只有千千，大卫却有万万，如果换成今天的民意调查，那我不是只有他的十分之一吗？如果老百姓都去支持大卫，那么我这个做王的人，那我心里忍住，我的面子往哪里摆啊？所以对扫罗而言，大卫是怎样？大卫是功高震主，他的成功就越发显出去扫罗自己的失败。扫罗越能干，大卫越能干，扫罗就觉得自己越无能。看着这个年轻人如旭日东升，扫罗的心里面想说，如果我没有早一点把他除掉，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危及到自己的王位。对扫罗而言，别人表现得比他好是不可以的。对扫罗而言，每一个人的生命要以他为中心，使得他越来越有成就。我们看见扫罗这种自私没有胸襟的想法，让他的生命被限制，是他的人生不能够成长。我们上一次在看扫罗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扫罗的人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是一个很孝顺、很谦虚又宽宏大量，而且常常为上帝征战的人。他在上帝的里面很受祝福，可是当他做王之后，日子越来越久，他的心就慢慢的改变了。他开始变得担心王位不保，他开始担心别人表现得比他更好，他害怕在百姓的眼中有一个人比他更像王。 当他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去阻止别人。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也开始慢慢的走下坡。所以说，扫罗的后半生，他几乎只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拼命的想要追杀大卫。从一个人私底下的，到带着一群人公开的，扫罗就是要杀大卫。我们看扫罗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其实，因为扫罗他在看他与别人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他常常把别人当成是自己的工具，就好像他把他自己的女儿拿来当成一个工具，希望透过他的女儿来陷害大卫。扫罗不只是这样做，我们也在上一次我们的讲道当中，我们看见扫罗跟上帝的关系。扫罗跟上帝的关系，他也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工具，透过他敬拜，透过他服侍，透过他借由上帝，希望能够得到人民对他政权的支持，希望透过他敬拜上帝得到人民的爱戴。在保罗的眼中，相信一位有上帝加持过的王位，扫罗就会坐起来很稳固。所以敬拜变成是扫罗和上帝之间的一种手段，利用上帝的手段反映在他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他连上帝都敢利用，那么他就会利用大卫，利用自己的女儿。我们看见当大卫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当一个人被当作工具的时候，上帝让他遇见这个困难，他也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来学习，来成长。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会遇见有人把我们当成工具，我们会遇见有人想要利用我们得到自己的利益。可是我们也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人他就是真的关心我们，他就真的是爱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来，我们也会发现，不论我们如何认真的努力，总是会有人不满意我们，看我们不顺眼。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去讨好所有的人，而是学习忠于真理。当我们顺服真理的时候，别人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我们却可以靠着上帝越发的站立得稳。可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大卫在这样的人际关系当中，虽然他很痛苦，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单单是只有仇敌啊，上帝更重要的，他为我们准备了朋友，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经验到被成全。我们看见约拿单是大卫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他让我们看见了人性的光明月。圣经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说约拿单爱大卫。我想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应该会觉得很奇怪，男生怎么会爱男生呢？通常我们男生是不太把情感表现出来，一般而言只有女生会做这种事情。我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在基隆读书，我常常在马路上看见我们那个基隆高中的女生，然后就两个放学了，两个人到三个人手挽着手就在大马路上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真的忍不住跑去问我们教会姐妹，我说啊，你们这样做感觉怎么样？他们说感觉很好，感觉很好。可是我在想，如果是弟兄挽着手这样在马路上走，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啊。不相信等一下吃爱餐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我们教会伟华长老跟信哲长老两个人手牵手去吃饭，我想我们一定会觉得哎，能不能这样奇怪。那姐妹在一起聊天讲话的时候，他们会讲到流泪，一起哭一起笑。弟兄在一起讲话聊天的时候，通常不脱离这几样，谈政治，谈股票，谈投资啊，谈车子啊。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说，我们教会的弟兄跟外面的弟兄唯一不一样的是，他们不在教会里面谈女儿。弟兄姐妹，好像对弟兄而言很困难的，我们很难去讲谁爱谁。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单爱大卫啊，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有人就说啊，那我知道了，那约拿单他一定是一个娘娘腔的人，他看到大卫那么英勇，长得那么恩导，又那么会杀敌，所以这个娘娘腔的人就爱上了大卫。 可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就很明显的我们对约拿单不够了解。我们看见圣经撒母耳记十四章六到七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一大堆一大群的腓力斯人包围，甚至很多人都开始逃，害怕跑到山洞里面去躲起来。这个时候约拿单跟着和他跟随他拿他兵器的人，他们两个人深入敌营，他跟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这两个人很大胆的人，两个人半夜就夜闯敌营，然后他们就利用奇袭战术杀入敌人的核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大败而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我就想到《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常山赵子龙，就看到了约拿单一个人深入敌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一个人一开始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就他们两个人就杀死二十几个敌人，造成敌人自乱阵脚。哈，战争就是这样，哈，人多人少一回事，一旦开始自乱阵脚的时候，就开始面对溃败。透过这样，约拿单以一个人的力量扭转战局，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哈，所以我们要说，约拿单他也是一个英雄人物，绝对不是什么娘娘腔啊。可是约拿单看见大卫的勇敢，看见他一个人敢出来抵挡哥利亚，他就怎样，就爱他。约拿单很特别，他不是说这个人是我的竞争者，这个人将来可能会夺取我的王位，所以呢我就要仇视他，所以呢我就要用各种方式来除掉他。相反的，约拿单看这个人是一个好的人才，他看见他是一个好的同工。约拿单他的内心没有担心，没有担心说这个人要是表现得比他好，老百姓就会支持他，这个人要是表现得比他好，所有的人民就会拥戴他。相反的，约拿单爱大卫。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在这里面一种透露出一种爱，一种友情。这就是我们看见约拿单跟大卫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扫罗看一个人是看这个人跟我的利害关系啊，这个人如果有利于我的我就利用他，有害于我的我将他除掉。可是约拿单不是这样，他有一个更开阔的胸襟，他会爱一个比他更出色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约拿单跟大卫这两个以色列人的勇士，他们可以是国家很大的支柱。如果他们两个人可以有好的关系，对这个国家是一种祝福。可是扫罗没有看到这一点，约拿单却做到了。第二个，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单跟大卫怎样心生相契合。这个心生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约拿单跟大卫结盟，并且约拿单试着把自己所好的东西都给了大卫。我们看见圣经说，他给大卫自己的外袍，把自己的外衣给他。但我们今天看起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不过就是一件衣服嘛，等一下做完礼拜之后跟我去衣碟去搜狗买马上就有了。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能你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你有想一下，我给他来做礼拜的请教你，不像我们做牧师的很简单嘛，我有讲到我就穿黑色，没有讲到我就穿淡蓝色，我每天都是穿，每个礼拜都是穿这一套，我不用烦恼。可是我们很多人每天要出门的时候，哇，我在家里我就要穿简单一点，我要上班我就要穿正式一点，我要出去玩我就穿休闲一点，我要做礼拜的时候，哦，很多人有长老教会的传统，长老教会的传统就是做礼拜的时候很多人全家都要盛装打扮，要穿得很正式去教会做礼拜。我们的衣橱打开随便一翻开，里面就有好几件衣服啊，出门的时候还要看说，哎，今天要穿刚我今天的鞋子配不配。甚至有些衣服我们一年穿不到两三遍，所以送一件两件给人家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时代和现在是不一样的。生命记这样说，日落的时候总要把他的当头还给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上帝的面前就是你的义。在当时候的人，大部分的人只有一件外衣啊，只有一件袍子啊，所以晚上天气很冷啊，那沙漠地形啊，气候日夜温差很大，那件衣服就是他的棉被啊。 如果把那件衣服给你了，很可能那个人晚上就会挨饿受冻。可是我们看见约拿单，他把他的外衣给他，这件外衣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件外衣就是约拿单的象征，就是他王子的身份，是他显赫的战绩，也是他荣耀历史和他受人尊重的一个外表。当人们看见这件衣服的时候，就如同看见约拿单一样。约拿单爱大卫，就把这样的一个象征，这样的一个身份送给他。第二个，我们也看见他把战甲，就是在战场上保护他自己生命的，他送给大卫穿。意思是说，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战甲来保护大卫。另外一个意思是，约拿单其实是有一点将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为了保护大卫，他把保护自己的战甲送给大卫。另外，约拿单还把自己的刀送给他。我记得我去金门的时候，我就去看了那边，听人家说，哇，金门的菜刀非常的好，一定要买一把回来。好，去到金门就赶快的买了一把菜刀回来。我们想说，刀嘛，到处买就有了，买一把刀有什么困难？可是呢，我们如果来看撒母耳记33:19-22，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全地没有一个铁匠。以色列人的科技是很落后的，他们不会炼制铁，他们要用铁器的时候都要去找希伯来人嘛，是那个找非利士人，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什么锄啊、犁啊、斧啊、铲啊拿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的科技比较进步，比较文明，很多年轻人玩那个世纪帝国就知道，他以色列人还处在黑暗时代，他们的科技很落后，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自己来制造铁器。所以全国居然只有两个人有刀啊！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人当时候，如果有那个时候你有一把刀，比你现在说啊，做完礼拜你把你的 iPhone 拿出来打，哇，大家都围在一看，哇，你怎么会有这一台啊？这比这个还神奇呢！当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制刀做刀就是一种高科技啊，而且是高科技的国防工业啊，就好像我们台湾今天想要跟美国买潜舰一样啊，爱国者飞弹一样啊，我们做不出来啊。只有高科技的国家才做得出来啊。所以我们看见除了扫罗王还有约拿单有刀以外，全以色列人他们跟人家打仗就是拿锄头啊、拿铲子啊出来跟人家打仗，这样打仗也打得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这把刀不单单只是一支武器而已，这把刀另外一种象征可以象征是约拿单的力量，甚至可以象征是约拿单的统治权。约拿单不说二句话就把这把刀送给了大卫。我们看见约拿单内心真的是很愿意跟大卫来分享他所拥有的这一切。第三个，我们看见约拿单他怎么做。我们看见他大卫越来越顺利，扫罗就越来越想杀他，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甚至约拿单必须跑出来在他和他的父亲当中成为一个中间者，他要抵挡他的父亲去杀大卫。当扫罗王想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帮助大卫逃跑，甚至引起扫罗的愤怒。约拿单敢勇敢地当着他的父亲面前跟他说，你这样做是错的。我相信很多人要面对一个有权威、很有权威、很有实力的人，要跟他说你这样做是错的，这个是很困难的，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我们人都懂得要保护自己。万一扫罗不高兴，他是连约拿单都杀的。我们看见一个有权势的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这样，两边卖光为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自己的安危比真理重要啊。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哈，可是真理不会逃跑啊。真理在哪里？打开圣经就有啊。所以我今天留得青山在，回家读回去读圣经，圣经就在那里，真理就在那里。如果你真的要听真理，那你就每个礼拜来听，来和平教会听牧师讲道就听到了。所以国家难攻，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自己的安全，很多人他选择了附和大家讲的话，为了自己的安全，很多人选择不要去得罪当权者。我们看见约拿单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明知道他的父亲会生气，可是他仍然出声觐见他的父亲，为他讲话，他不怕得罪父亲而闭口不言， 甚至扫罗因为这样要来杀他，可是他仍然用行动来保护大卫。约拿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他最好的朋友而坚持对错。我们看见耶稣这样说，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们透过约拿单跟大卫所做的，我们要来思想一件事情。第一个，你的朋友在哪里？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弟兄姐妹，比较少是朋友。我说这样说为什么呢？都弟兄姐妹跟朋友有什么不一样呢？弟兄姐妹就是到了礼拜天，我们会在这里一起唱歌敬拜，然后回去要说平安平安。朋友是那种半夜你有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可以打电话找你帮忙。有一次我跟我们教会的社青去吃那个火锅，我们为了要吃火锅找了好久，花了一个多钟头才找到一个火锅店。坐下来我刚吃两口，我一个国中同学打电话给我，他说曹瑞丽来载我。我说干嘛？他说今天我们公司吃我呀，我喝得全身烂醉如泥，我根本没有办法拦计程车回家，他叫我去载他。我就我火锅才刚开始吃呢，才刚煮滚了哈，然后我就要去载他。这个就是朋友，朋友就是你一有需要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就去陪你。你不会怕他骂你，你不会担心他说啊，你这人那叫你烦。是弟兄姐妹常常是在教会里面带着一点点距离，我们彼此之间是很有礼貌的，我们是相互尊重的。你不会说你的心事，我也不太告诉你的困难。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维持一个完美基督徒的形象，所以最好不要太表现出我的软弱。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是可以在这里一起讨论这段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天使为什么会犯罪的神学，耶稣到底什么时候会来，达文西的密码到底是真是假，黄金罗盘该不该去看。但是我不太会跟你说我跟我的太太吵架了，我在我的生命当中遇见了挣扎，我工作上遇见了很多的困难，老板可能要把我 lay off 了，或者是我在信仰当中我面对的软弱。因为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好像我不太熟，因为属灵的人不会有这样的困难，不属灵的人才会遇见这样的困难。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你来教会里面好像很久了，可是你也认识了很多人，可是真正好的朋友跟他不几个？我们的教会一直希望来推动小组事工，是希望透过小组的分享，让我们不是只是平安哦，平安哦啊，平安平安哦，就回去了，而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是可以一起流泪，一起分享，一起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胜过。透过这样，我们找到自己的属灵同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的成全自己的生命，如同大卫跟约拿单一样。其实大卫没有对约拿单做什么，都是约拿单对大卫做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第二个，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我们有没有成全我们的朋友？箴言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当中，我们常常希望说要找对自己有帮助的。我曾经听到不止一个家长这样对小朋友说过，你在学校你跟你班上的同学交朋友的时候，你一定要找那个成绩比你好的同学跟你做朋友，因为你跟那个好同学做朋友，你的成绩才会进步。你不要跟那个坏同学做朋友，如果你找那个成绩比你好的、比你坏的做朋友，你的成绩会越来越差。可是我有时候都在想如果大家都要找那个成绩比较好的做朋友，那第一名不就都没有朋友，因为全班的同学成绩都比他差。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跟别人的互动是我从别人的身上得到利益的，我从别人的身上得到好处。如果太过严重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人当成是一种工具，我们就缺少对人的那种成全，缺少人与人之间那种恩典，使人的生命得着成长。有些人交朋友，他希望当我的朋友是100分的时候，当这个人是100分的时候，我才愿意跟他做朋友。那个人如果是80分，我就不要。有时候人不单单交朋友这样。选老婆、选先生，选那个老板也常常是这样，选员工也是这样。我们常常都希望说， 找那个100分的啦，不要找那个80分的人。我们很难把那个人80分看成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很难把一个人看成说我要跟他一起来成长。甚至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对同工也是这样，哦，要选长子，就有的人被选出来当长子，有的人就说，哎呦，这人做丢肉做技术，人家会服他吗？哦，他有什么能力做这个职分？亲爱的弟兄姐妹，换一个角度不是很好吗？透过我们的带导、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参与，使人经历成长，成为100分，去成全别人。当我们教会要来推动小组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叫做巴拿巴小组。这个小组很特别啊，为什么？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很会造就别人的人。一开始保罗没有人要跟他同工啊，他给他的保罗说，哇，这个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大家都怕他，可是只有巴拿巴愿意接纳他，与他一起同工。渐渐的，保罗被教会接纳了，保罗甚至在他的传福音的这样工作上，他的表现、他的成就超越了巴拿巴。巴拿巴有这样的胸襟。马可原来是一个被人认为是不可靠、不可信任的年轻人，甚至有些人跟他同工过后之后就说，啊，不要再找这个人来高粱社会做代志了。他被拒绝，可是巴拿巴愿意与他同工啊，使得马可再次的被接纳。最后啊，我们说的那个马可福音就是这个年轻时不被信任的马可写的。弟兄姐妹，巴拿巴就是一个在别人还不完全呢、还不足够的时候，他愿意先去接纳别人，后来是他们在宣道的事工上、教会的事工上可以有杰出的表现。我们是否也愿意这样的去接纳别人呢？第三个，我们有没有做你朋友的好朋友？有人说一句话，他说无朋友的人没当上天堂呢，天堂他也不想上天堂。真的，没有朋友的人不能上天堂，也不想上天堂。这句话没什么神学根据，这句话只是一种想法。弟兄姐妹，天堂之所以值得期待，除了有我们爱的人在那里，很重要的是我们认识的人都在那里啊。如果你今天上了天堂，你发现你的朋友都在地狱里，天堂里面都没有你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上天堂去要干什么。你不觉得你孤单了一点？你真的只能够永远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朋友，你只能够与主同在。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朋友都在地狱里，那你上天堂要干？我们教会明年要推动一个叫做安德烈小组。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最重要，一个小组当然不是只有一个目的，但是最重要最重要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组员他有机会直接的向你自己未信主的朋友传福音，让他有机会因为你来认识耶稣基督了，透过迫切的为你的朋友祷告，跟他建立一个更深厚的友谊关系，了解他生活当中的需要，进一步能够帮助他灵性上的需要。这就是巴拿巴小组的啊，这就是安德烈小组的组员要做的事情，向你未信主的朋友来传福音。我知道很多人想要参加呢，不过真的是牧师的人力有限，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加。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让很多人的来接受这个训练，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像安德烈一样，当他听见了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怎样？他就马上回去找自己的哥哥，他就马上回去找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跟他自己最亲近的人，跟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这么久，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相信将来有一天我可以上天堂，因为我是信耶稣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你的朋友呢？你希不希望你的朋友跟你一样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好处呢？好不好？很可能你的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不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关键就在于你。让我们做他们的好朋友，让他们能够因着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生命得着成全与造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朋友他们的需要。主，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与人互动的时候，主，我们不是只是想着从别人的身上得着益处，得着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不是把人当成是一种工具，为了要来成全我们自己。主，让我们来学习约拿单和大卫的关系，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去成全别人，去造就别人， 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透过主你的爱，要将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福音的好消息与我们的朋友来分享。主，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参与在福音的侍奉上面。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317首，当你缺乏又丧志。圣诗317首，当你缺乏又丧志。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整首的诗歌。
当你缺乏又丧志，我殷勤地来帮助，救主看了就欢喜，献出真诚心真理，要相爱相顾，要相爱相顾，要相爱相顾，求圣灵来辅助。当我心中有烦恼，你应当替我祷告，救主看了就欢喜，献出真诚心真理，要相爱相顾，要相爱相顾，要相爱相顾，求圣灵来帮助。你若是心灰意冷，我要劝你你警醒，救主看了就欢喜，献出真诚心真理，要相爱相顾，要相爱相顾，要相爱相顾，求圣灵来帮助。相爱你我当激励，就能容身得意，主子看了就欢喜，献出真诚心真理，要相爱相顾，要相爱相顾，要相爱相顾，求圣灵来帮助。阿门。
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用短短的一两分钟的时间，你来为你心中当中的一个人祷告。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同工，求神来帮助你成为他的帮助，来成全他，让他生命更经验到主的丰盛。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他没有认识主，好不好？我们来为他祷告，求神让他借着你能够使你的朋友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为着我们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我们在你面前为着我们的同工，为着我们的朋友祷告。主，我们求你 真的是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你那里的爱恩典，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成为一个成全别人的人。主，为着我们的同工，如果他们有遇见软弱、遇见欠缺的地方，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去成全他，使他生命能够得着成长。我们在为着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啊慕道友朋友来祷告。耶稣，我们求你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主将啊他的灵魂看成是我们的负担，我们愿意去与他做朋友，愿意去与他分享，愿意让他有机会更多的来认识你，经验到主你的慈爱。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差遣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